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不再资助华加纳，金主转为白罗斯。准许焚烧可兰经风波未平，英国警告瑞典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美军印太副司令警告中共高层拒绝对话，战争风险已经升高。高志成被迫失踪六年，民主人士齐聚三藩市中领馆前，要求立即释放。供应链调整，南韩电池材料商浦项制铁将生产线移出中国。夏威夷当局呼吁旅客不要前往某夷岛，并且将酒店留给灾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国防部星期日表示，俄罗斯现在有可能已经不再资助雇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的活动，金主可能换成俄国的盟邦白罗斯，而不是克里姆林宫。英国国防部当日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即是以前的推特，发表每日公告说，华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任六月带头对俄军高层发动兵变失利之后，俄国政府已经采取不理普里戈任其他若干商业利益的行动。英国国防部表示，如果俄国政府不再资助华格纳，第二个最合理的金主就是白罗斯，这样一来将会消耗白罗斯的资源。英方表示，华格纳集团正在逐步缩减编制和重组，在财务紧张之际节省各种人员的薪酬支出。星期日，英国当局对前往瑞典的民众提出警告，由于反伊斯兰活动人士焚烧可兰经的行为激怒了穆斯林群体，瑞典境内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英国外交部在最新的旅行建议说，瑞典当局已经成功破获一些密谋袭击的行动，并且逮捕涉案疑犯。旅游建议提醒民众，这个时候应该提高警觉，强调恐怖分子极有可能试图在瑞典发动攻击，而外国人出入的地方都是潜在目标。瑞典国家安全顾问南德霍姆在声明中亦都承认，英国当局修改的旅行建议重申，自从焚烧可兰经事件以来，瑞典面临的威胁已经有所增加。据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卡伦卡中将近日警告，由于中共拒绝同印太司令部高层进行沟通的提议，他的傲慢程度已经达到危险级别，可能助长同美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悉尼神风暴星期日指出，斯卡伦卡表示，他担心中共为了寻求称霸印太地区，想在所罗门群岛或者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现在已经提议在澳洲等太平洋关键地点部署美国极音速导弹，来阻吓北京入侵台湾。他认为这个构想具有价值。斯卡伦卡在坎培拉澳美领导人对话场边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们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若果想如愿，就必须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部署可靠和可战的部队，并且需要持续展现出实力。在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失踪六周年之际，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和三藩市民主人士星期日在中共驻三藩市总领馆门前进行抗议，同时3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 当日亦都发表紧急联署，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高志成。据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向美国之音表示，今年59岁的高志成曾经作为人权律师，长期为弱势社群和法轮功团体维权，亦都因此受到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2006年，高志成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017年8月13日，高志成再度被中共政府秘密绑架，到而家下落不明。寻找高志成活动的倡导者之一，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话：面对中共的劫匪行为，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必须迎头痛击，否则任意绑架失踪将会成为他们打击异己的迫害模式，而且广泛应用。随着世界各地都在力争美国重塑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税收优惠政策，南韩企业集团浦项制铁正带头推动将电池材料的生产由中国大陆转移到南韩。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钢铁生产商浦项制铁正在积极向电池行业扩张。该集团的电池材料业务负责人李京涉表示，该集团的目标是蓬勃发展的美国电动车市场。李京涉在首尔浦项制铁总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浦项制铁正在建立一条符合美国减少通货膨胀法案标准的材料供应链，因此在未来任何材料都不会在中国生产或者采购。而北美市场所需要的镍金属将会由澳洲入口，并且在南韩工厂进行冶炼。根据夏威夷旅游局星期六声明，随着拉海纳镇的受损情况变得明朗，大约有46000名居民和游客正在飞离茂宜岛西部的卡户鹿伊机场。夏威夷旅游局上星期六晚发表声明说，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联邦、州和郡政府还有茂宜岛西部社区以及旅游局的集体资源和关注都必须全部投入在被迫撤离家园、中断生意的居民身上。当局鼓励游客前往夏威夷其他岛聚观光，避免前往茂宜岛，分散救灾资源。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说，总共有500间酒店房间将会用来收容流离失所的当地民众，另外有500间酒店房间将会留给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的工作人员使用。不过格林亦都表示，有些酒店将会正常营业，来协助保住工作机会，并且维持当地的经济。
加拿大野火蔓延，军方协助灭火。太空军因应北韩、俄乌形势，首次介入美韩军演。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话：与中国对话不畏惧极权威胁。中共间谍法令外商撤资，又推24条，欲挽救外资。居民抗议中国电池巨头在密歇根设厂计划。朱伯格话：马斯克不是认真要龙格斗。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加拿大的山火不断蔓延，当地有几个偏远社区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加拿大军人13日被派到遥远的北部地区，协助扑灭几百宗失控的山火。加拿大军方最近几个月已经向其他4个省派出数以百计的军人，包括从国外调来的5000人在内，近11000名的消防员将一起投入帮助灭火。根据加拿大跨单位森林消防中心的数据，在这个季度，超级山火以惊人的强度在加拿大各地蔓延，迫使168000名加拿大人撤离家园，还烧毁了1350万公顷的土地，几乎是当地上一次记录到有730万公顷土地被毁的2倍。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4个人在今年爆发的山火中丧命。与此同时，加拿大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卑斯省准备迎接热浪，预料会进一步助长火势蔓延。卑斯省有390处野火正在燃烧。 美国和南韩军方21号起将举行代号为月之自由护盾的演习。因应北韩核武高度发展以及俄乌形势的变化，美国太空军将首次参与联合军演。南韩合同参谋本部14号表示，美韩军方21号到31号将举行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今次演习除了陆海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之外，驻韩美军与美国本土的太空军亦将会参与。韩联社报道，今日公布军演计划的时候，美韩军方首次说明澳洲、加拿大、法国、英国、希腊、意大利、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联合国军会员会以中立国身份参与军演。驻韩美军说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往年都会参与这一类的演习。这个动作可能是为反驳北韩批评美韩联合军演是北侵战争演习的讲法，证明美韩军演是在联合国军掌握下进行。今次演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1号到25号进行，第二阶段在28号到31号进行。为了避免北韩在演习期间进行导弹试射等挑衅，南韩军方将强化监视防卫措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的途中过境美国，他礼拜日在纽约对支持者表示，面对威权威胁，台湾不会害怕，亦不会退缩，呼吁台湾团结一致，同时重申愿意与中国对话。中共对赖清德的出访强烈谴责，批评他串美，以美谋独。中共军队东部战区的官方微博上，在礼拜一更连续发布直击东部战区练兵备战现场的帖，大秀肌肉，警告以美浓厚。台湾明年一月将举行大选，赖清德是下一任总统的热门人选。他今次行程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席台湾在南美洲的邦交国巴拉圭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行程一共七日六夜。去的时候过境美国纽约，回程将过境三藩市。七月底，拜登宣布会动用总统提取权 PDA 对台湾提供3亿450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赖清德过境之际，北京和华盛顿正试图改善关系，其中包括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可能访问美国，为拜登和习近平今年的会晤铺平道路。就在外资纷纷撤离中国之际，中共政府13号推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度24条政策措施，希望能够挽救外资。不过，中共急于挽救外资旧经济的举动和今年以来实施的一些政策似乎自相矛盾。中共对外关系法以及修订的反间谍法7月1号生效之后，美国当局建议公民重新考虑是否前往中国旅行，以避免中共当局任意执法、禁止出境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中共官方倡导全民举报捉间谍，更加令到外国投资人望而止步。在反间谍法生效一个月之后，中共国家安全部8月1号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发布公开社会动员令，号召全民举报间谍，并且宣布举报有功者有赏。路透社报道，中共有关间谍行为的定义广泛模糊，引发了美国警觉。美国表示，外国公司在中国有可能因为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今个月初获准在美国密歇根州设厂，在当地引起争议。当地政府希望国轩23亿4000万美金的投资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州政府亦都为这个项目拨款，但是不少的民众就不买单，甚至发起罢免镇委员会的请愿。国轩Goshen 的选址紧连住大急流市的一个机场，距离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格雷林营不够100英里。近一年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经过中俄舰队逼近阿拉斯加、中国间谍气球等事件之后，部分居民对中共的国安威胁感到警惕。亦有人认为应该将中共同国轩的项目划清界线。大急流市格林镇政府8月1号批准了国轩公司在当地设厂的计划，希望国轩带来经济发展。今年4月，密歇根州政府为了这个项目拨款1亿7500万美金，但是对国轩设厂的争议仍然不断。对国轩投资计划抱持乐观的格林镇镇长查普曼说，州政府将在8月到9月对国轩进行环境安全审查。Meta 的创办人朱克伯格和富豪马斯克日前表示要借由铁笼格斗赛一决胜负。两个人在13号再度隔空叫阵，因为朱克伯格在社交平台说马斯克根本不是认真的。马斯克就反击说他是胆小鬼。朱克伯格在社交平台 Threads 上面写道，我想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并不是认真要和我对决，大家应该要散场了。朱克伯格说，我已经提出一个明确时间，马斯克却一再推脱，说他要去动手术，现在又说要先和我在后院打一场试下水温。电动车大厂 Tesla 执行长马斯克在过去被称为推特的社交媒体 X 上面做出回应，嘲讽朱克伯格是个胆小鬼。他还说将前往硅谷去敲朱克伯格的家门。这两位科技大佬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对这一场比赛唇枪舌战了好几个回合。马斯克11号表示，这一场铁笼格斗赛将在意大利登场。意大利当局亦都证实已经就举办一场伟大的慈善活动进行讨论。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的特使团为前往出席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上个礼拜六晚上过境美国纽约。礼拜日，赖清德与侨团举行早餐会后，又同700名侨胞共进午宴。赖清德在侨宴中致辞，强调要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坚持民主、自由及人权的国家，同时亦强调台美关系的深化达到历史新高。民主台湾世界同行，赖清德多次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无论极权主义对台湾威胁几大，台湾绝对不会畏惧退缩，一定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赖清德指出，近期国际峰会例如北约、美日、美韩等领袖会议都可以提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全球性的议题，台湾的安全是世界议题。当日的侨宴有来自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及新泽西州的多位官员出席，但未见有当地华裔民选官现身。近日，中国大陆遭受暴雨和洪水肆虐，危及东北粮食产地。CNBC 今日报道，惠誉评级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东北产粮地区的大雨将导致产量下降，可能会为本来已经很高的全球大米价格带来上行压力。根据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大米价格指数，全球大米价格已飙升至近12年来的最高水平。惠誉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目前占中国稻米产量23%的3个省份，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都提高了洪水警戒级别。这3个省份的很多主要粮食产区都受到暴雨和台风杜苏芮的影响，而且随着台风卡努北移，这些地区将面临另一场洪水。惠誉报告说，如果国内收成不足，中国可能需要入口更多大米，这个会进一步推高全球大米价格。除了水稻之外，东北种植的主要作物玉米和大豆亦会受到洪水风险的影响。礼拜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表示，他认为马斯克并没有认真对待与他之间的八角笼格斗，所以他对这场谈论已久的擂台赛已经不再考虑。 朱克伯格在他新建的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上写道，我想我们认为马斯克不是认真的，是应该开始新活动的时候了。朱克伯格与特斯拉所有者马斯克的隆中决斗炒作已久，但朱克伯格礼拜日的评论显示，这场擂台赛似乎已经不可能发生。由今年六月马斯克发起挑战以来，这两位科技界亿万富翁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来回调侃，但格斗赛一直拖延。八月八号，马斯克在回应 X 平台上的一个贴时表示，他认为一名用户提议的以隆中辩论赛代替格斗的方案，听起来亦是一个好主意。听起来亦是好主意。之前马斯克仲曾经表示，他需要在确定格斗日期之前检查他的颈和他的上背部。日前，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野火至少酿成93人死亡。夏威夷民众正在起诉四家电力公司，指控他们在毛伊岛历史性山火中无视天气警告，导致火势蔓延。本案的主要原告是一对夫妇，他的房屋坐落在历史名镇拉海纳，现在拉海纳基本都被野火摧毁。该诉讼代表了所有和他们处境相似的人，被告是夏威夷电力工业公司及其旗下的三个子公司。诉讼指控这些电力公司无视天气警告，在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电力线路通电。诉讼称，这些公司在历史性的危险情况下采取不当行动，造成人员伤亡、重伤，数百座房屋和企业被毁，数千人流离失所，并对夏威夷的很多历史和文化遗址造成破坏。目前毛伊岛的大火还未有完全扑灭，随着紧急救援人员对废墟的整理，死亡人数预计还会增加。此外还有至少1000人失踪，经济损失估计达60亿美元。中共国务院礼拜日发布指导意见，称将进一步优化中国外商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外资。但有评论指出，随着中共对外企的打压，尤其是中共在近期修订了反间谍法，加上中共和很多西方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措施最终难以奏效。中共当局在一份包括24条指导意见的文件中表示，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外国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包括加强知识产权执法。该文件还宣布了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的指导意见。例如，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利润再投资到中国时，将暂免征收预提所得税。该提议出台时，正值中共当局与国际企业之间因数据安全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目前外企对中共优先考虑所谓的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保持警惕，并担心中共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将影响它的运营。今日白宫发布指南，鼓励在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美国制造商品，包括钢、铁和其他建筑材料。购买美国货约束性指南在今年2月首次提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收到近2000条公众意见后，最终对该指南做了确定。根据该指南，当美国制造产品供应不足时，或者当使用美国材料会使整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增加 25% 以上时，各机构都可以申请豁免。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表示，国会根据2021年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制定的最终指南，将促进美国企业、工人和经济增长。以前如果产品零部件价值的 55% 在美国制造，这样该产品就有资格作为美国制造用于联邦采购。但去年拜登政府发布新规，将这一门槛提高到 60%， 2024年提高到 65%， 2029年提高到 75%。 俄罗斯退出黑海穀物協议后，世界粮食价格开始走高。一次，俄罗斯国防部称，一艘俄罗斯军舰礼拜日在黑海鸣枪示警，并登上了一艘据称是驶往乌克兰的外国货轮。这个是自俄罗斯七月退出協议后首次向非乌克兰商船开火。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礼拜日一艘航行在黑海上的悬挂帕卢国旗的货船没有回应俄罗斯巡逻舰停船检查的要求，军舰上的俄军随后用小型自动武器开火警告，强行拦截该船。然后一架载有一群俄罗斯军人的卡-29直升机从巡逻舰上升空，降落在这艘散装货船上。罗夫特公司的航运数据显示，这艘货船目前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正驶向靠近伊兹梅尔港的罗马尼亚港口苏利纳。乌克兰没有立即就该船是否开往乌克兰港口发表评论。礼拜日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附近，一支护送中国工程师前往项目地点的车队受到武装袭击。在这一宗袭击事件中，袭击者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人员进行了交火。巴基斯坦军方称，恐怖分子使用了小型武器和手榴弹。巴基斯坦分裂主义组织卑鲁兹解放军宣称对这一次袭击负责，并声称袭击造成该组织的两名人士丧生，另有四名中国工人和九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士兵丧生。不过巴基斯坦官方和中共驻巴基斯坦总领事馆都声称无巴基斯坦安全人员或中国公民身亡。尽管卑鲁兹省长期以来一直不安全，但中共仍然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在矿产丰富的卑鲁兹省投入巨资，包括开发战略港口瓜达尔深海港。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这次袭击针对的是从瓜达尔机场前往港口区建筑工地的中国乘客。礼拜日在阿根廷的初选中，选民抛弃了该国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将一位自由主义外来候选人推上第一名的位置。这个是对该国十月总统大选的一次巨大冲击。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在统计了约 90% 选票后，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雷伊得票率是 30.5%， 从22名潜在总统候选人中胜出。主要保守反对党集团以 28% 落后，执政的秘鲁主义联盟以 27% 排名第三。在通货膨胀率高达 116%、 生活费用危机导致每10人中就有4人陷入贫困的情况下，这一结果是对阿根廷主要政党的严厉抨击。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玉米和牛肉出口国之一，10月份的大选将对影响阿根廷庞大农业部门的政策，比索货币和债券，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进行的440亿美元债务协议谈判起到关键作用。日前，美国佐治亚州的地区检察官威尼斯已经通知至少两名证人，听日礼拜二到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该迹象表明，他很可能打算就2020年大选调查起诉的前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六，2020年大选期间担任佐治亚州副州长的共和党人邓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可以证实我已经被要求礼拜二在富尔顿县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我期待着回答他们围绕2020年大选提出的问题。亚特兰大地区的记者奇迪当日亦在 X 上发帖称，我刚刚接到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尼斯的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以要求我礼拜二出庭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在证人作证后，起诉可能接踵而来，最早可能在礼拜二下午或晚上提出。 威利斯已经讲过，他团队的调查工作已经完成，暗示可能对川普提出今年第四宗刑事诉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国有房企远洋集团今日起停牌爆雷，大陆经济恐崩盘。美日韩大战登场，美军为对手准备了晴天霹雳计划。夏威夷野火达到1000度高温，全球最大警报系统失灵。中共工信部审核 App， 墙内网友办法多。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房地产危机爆不停，就在碧桂园出现问题之后，大陆另一个知名的中国国有房企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亦都出现了危机。远洋在今日公告，一笔2024年到期的 6% 有担保票据未能够支付利息，因此违约停止交易，也就是从今日起停牌。专家分析说，房地产融资短短时间内出现了恶性循环，中国经济面临全面崩盘。中国房地产越来越惨淡。中国房地产部报道说，根据远洋集团发布的未经审核营运数据，7月实际的销售额是人民币24亿9千万，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72.33%。在今年的前7个月，实际的销售额是381亿5千万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6.63%。远洋集团发布公布说，将在2024年到期的 6% 有担保票据，从今天起9点已经在港交所停牌，直至到进一步通知为止。报道指出，远洋集团因为不能够在8月13号或者是之前支付该票据半年期间利息的2094万美元，所以导致发生违约。有关远洋债务违约的传闻从今年第一季就不断地传出消息，但是随着中国人寿和人寿保险等大股东的支持，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兑换，远洋一度被市场看好。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危机，在现在面临上债压力的房企不少。今日中国地产龙头碧桂园已经宣布对11档境内债券停止交易，跟着下来可能进行债务重组，而恢复交易的时间另行确定。在房地产都卖不出的情况之下，碧桂园日前预告公司今年上半年亏损人民币450亿到550亿元之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这一家拥有31年历史的开发商如果违约，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会超过中国恒大集团在2021年开始的债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而中国恒大发生国际债务违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比现在要好得多，但是现在中国在疫后的经济复苏疲软，内需低落的时候，房地产又继续大出血。而碧桂园的年度合同销售总额虽然接近中国恒大，但是碧桂园在中国在没那么发达的城市业务规模更大，这样意味着它要以很低的价格卖出更多的住屋，影响人口数量将会更多。虽然公司强调净资产充足，土地储备充足，截至到2022年年底的净资产是人民币3096亿元，但是碧桂园亦都有很多未完成的房地产项目。根据碧桂园最近的财报，截至到2022年底，公司的合同负债亦都就是未完工的项目总计大约是923亿美元。如果烂尾，受害人就会更多。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认为， 从碧桂园爆煲，再到中融信托的爆煲，再到今日最新的远洋集团的爆煲，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房地产业，包括这个金融业在内，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妙，出现了一种连环爆煲，甚至到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的模式之中。碧桂园亦都好，包括这个远洋集团亦都好，这些房地产的企业，他们一旦出现了爆煲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的金融企业，包括银行，包括这些金融信托的这些机构，他们其实有大量的投资都是在房地产上的。尤其是在之前几年，房地产它是处在这种高速的泡沫扩张的这个时期，一旦房地产企业爆煲，必然会导致他们的这些钱就收不回来，他们也可能会出现连环的爆煲，就好像这个中融信托类似的这种金融机构，是一旦踩到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导致他们自己也都出现了停兑，这样反过来就会导致他们替这些房地产企业去融资的这个功能丧失了。同碧桂园不同的是，远洋是在中国人寿等大股东投入大量资金救助效果不明显之后宣布停牌，足以讲明这家国企资金链问题的严重性。有分析认为，远洋集团债务违约对市场心理的冲击很大，打破了一般人对房企的国企信仰，跟着下来其他的国有房企也都可能爆出违约。在14号，摩根大通发出了警告，在碧桂园延期偿还债务之后，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管理的估计价值280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将会面临更高的违约风险。摩根大通估计，会有多达80%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可能没办法偿还债务本金，因此预计中国房地产融资将会出现恶性循环。而信托违约还可能会引发私营企业开发商境内债务的恶性循环，如果投资者不愿意延期的话，信托等替代融资的管道可能会违约。在8月14号，美日韩三国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谈，为三国领导人星期五在华盛顿郊外的大卫营举行峰会铺路。会谈期间，美日会签署一项联合开发高超音速导弹拦截器的协议。除此之外，美国已经为中共准备好晴天霹雳计划，打残中共的导弹装备的6个旅。在今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以视讯的方式同日本外相林方正同南韩的外长朴振举行会议，而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在8月17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8月18号星期五在华盛顿附近大卫营举行的韩美日首脑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是美日韩首次单独的三国峰会，亦都是拜登总统别墅首次接待外国领导人。近日，美军高级将领斯克伦卡警告说，中共军方正在变得危险，中共的东部和南部战区拒绝和美国印太司令部指挥官进行沟通，这样提升了美中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主管网络安全的官员在8月12号表示，中共黑客亦都正在严阵以待，一旦北京入侵台湾并同美国发生冲突的话，他们就会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包括输油管道、铁路和其他设施。拜登政府一直敦促南韩和日本加强经济和防务关系，由于地理位置，台海爆发战争将会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安全威胁，美国希望能够共同抵御中共军事举动和经济影响力。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曾经说，当美国、日本和南韩紧密配合的时候，战略版图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中共正以警惕关注着美日韩三国合作带来的战略意义。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说，拜登和岸田文雄会面的时候，预计将会达成联合开发导弹拦截器的协议，来对抗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头。与此同时，中共和北韩不断通过试射能够打击美国本土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警告西方，他们完全是具备打击美国本土的大规模杀伤能力。 对此，美国正在做出反应，一个被五角大楼叫做晴天霹雳的下一代导弹拦截器计划。这个是美国国防部的先进拦截器计划，目的是保护美国免受洲际弹道导弹的攻击。五角大楼开发了几项专门技术，比如滑翔阶段拦截器和卫星支持的高超音速和导弹跟踪空间传感器等，这将会形成全新的高效导弹防御网。美国已经选择了两家公司设计新型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拦截器，亦都就是下一代的导弹拦截器的样板。这两个团队将在今年年底完成关键的全面初步设计审查。这些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用在美军舰艇上。如果下一代的拦截器的美国军舰出现在西太平洋，它将极大改变未来潜在台海冲突的局势，因为有时候防御能力的提高比打击能力更让对手恐惧，因为它可能让中共苦苦经营的区域拒止战略炮通，让美军有可能接近中国沿海作战。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军除了新型的防御系统，美军的战斧巡航导弹可能会不断出现，台湾的红峰二E型导弹、雷锋导弹亦都会反击，他们的射程达到2000公里。在美台联合反击之下，中共的一半导弹发射架可能很快地被摧毁，而中共的短程导弹最多打过300到400枚之后，可能就再亦都发不到出去。这个时候36个发射型基本丧失能力，大本营会被摧毁，攻击将难以为继，中共六个导弹类的官兵亦都成为了第一波的牺牲品。夏威夷大火以超快的速度席卷了夏威夷的毛伊岛，成为美国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野火，造成93人遇难。有关部门仍然努力地确认遇难者的身份，数百人失踪。夏威夷州的州长格林将这场大火形容为火龙卷，引发每个小时80英里的风速，火势以每一分钟1英里的速度沿着社区蔓延，并达到1000度的高温。大火侵蚀的地区好似战区，将历史名镇拉罕纳的一切都夷为平地，有 80% 的面积遭到火势所毁，已经知道至少有2207栋的建筑物被毁，至少有4500人以上需要庇护安置。但民众质疑这次大火发生的时候，警报系统没有响起。美联社访问的幸存者指出，在火灾发生当日并未有任何的警报通知，广播或者是网络资讯也都没有在第一时间提供消息，公共道路关闭或者开放也都不清楚，让民众不知所措，也都有很多人是亲眼见到大火黑烟才决定撤离的。夏威夷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尔德田在13号亦都表示，当野火开始席卷当地的部分地区的时候，警报很可能没有响起。他说，每个在夏威夷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警报器，他每个月会响一次，如果没有响起就会有人去维修，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夏威夷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灾害警报系统，全州总共设有大约400个户外警报器，毛伊岛至少有80个，平时会配搭手机的警报 apps， 当预警到海啸、野火、火山爆发等大型灾害或者是弹道导弹来袭的时候，会联合一起发出警报。夏威夷平时会定期测试警报系统运作正常，不过在野火发生当日，户外警报系统就完全没有发生任何警报声，只在手机发送警示消息，所以被质疑警报系统失灵。根据夏威夷官方的讲法，因为火势来得太急太猛，消防当局都在紧急救援，来不及启动警报器，当时只有发手机、电视和广播的紧急通报，但是照理平时警报声大响至少3分钟的系统就完全没有声音。夏威夷州总检察长佩洛斯已经宣布开始对夏威夷州的紧急情况应对措施展开调查，将会全面审查火灾发生前、火灾发生期间和发生之后的关键决策和长期政策。现在有13000多人的名镇拉海纳几乎成为废墟，损失至少55亿美元， 搜索人员只是覆盖了 3% 的搜索区域，已经发现了93人遇难，预计遇难人数还会上升。中共当局的监管机制可谓越来越多，近期中共的工信部，也就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官网贴出了公告，未来只要没有通过当局审核的 apps， 就没有办法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消息一出，遭到大陆网民的疯狂抨击。工信部订立了 app 备案规则，根据公告所述，目前已经上架的 app， 如果想在社交平台继续营运，这样就必须要向政府提交申请，否则就会遭到强制下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未来中国的手机只能够安装通过审核的 app， 任何 VPN 跨国玩的游戏和所有境外 app 都会遭到当局强力清除。如果中国人想下载或者使用，就必须要突破党的封锁。而民众从提交申请到通过审核的时间，工信部给出了2024年4月截止，大约有8个月的期限。对于工信部发布的公告，中国网友提醒，这个政策基本上就是将整个中国打造成区域网路，想全面封锁场外的消息是关闭锁国的前兆。如果这类事情发生，不久的将来中国人连苹果都用不到。不要忘记，没几久之前成都大运会期间，特斯拉车主都不给上路的事，中共什么都做得出来。好多网友就开始有不同的建议，有人说翻墙就不要用国产手机了，现在准备三星二手机海外版备用。还有些说可能不久的将来从外国带入中国的水货手机可能会成为抢手货。
美太空军在中国家门口亮相，没钱了，中共地方财长自爆日日被上门要钱。对抗中共，印度强硬出手，部署 6.8 万士兵。香港黎智英等七人被撤销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备受关注的美国太空军将首次在朝鲜半岛现身，在北韩军事挑衅升级和黑海战事升温的背景下，南韩合同参谋本部14号表示，美韩军方21号至31号将举行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次军演除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外，驻南韩美军和美国本土的太空军亦将参与。今年军事演习规模预计会比去年进一步扩大。驻南韩美军表示，这次将是太平洋最大规模演习，透过太空军加入演习，作战将更具多样性。美国太空军是美国第六大军种，负责管理火箭发射、卫星和地基通讯及传感设备。据《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的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正在为未来的太空冲突做准备。眼下中共和俄罗斯都在部署导弹和激光器，可用于摧毁卫星并破坏军事和民用通讯。上个月，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中共一个高级代表团一起应邀到平壤出席朝鲜所谓的胜利日大型阅兵式。观察人士说，有了这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撑腰，平壤未来对抗美日韩安全机制的挑衅势必会更加有恃无恐。就在绍伊古访问平壤的几日后，金正恩开始视察兵工厂，并下令显著提高弹药的产量。不过上周五和周六，金正恩又一连两日走访了几家主要的军火制造商，下令工厂迅速扩大战术导弹和火箭炮弹的产量，以确保压力性军力，为战争做好准备。分析认为，金正恩的这项命令是为了帮助俄罗斯补充对乌克兰战争的弹药消耗。除了北韩的军事威胁在加剧，目前黑海战事亦在升温。俄罗斯上个月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就猛烈攻击乌克兰出口谷物的敖德萨港口，之后俄乌双方在黑海扩大了攻击对方的力度。乌克兰军方14号表示，他们击落了三波瞄准敖德萨的俄罗斯导弹以及无人机。在俄乌战争持续的情况下，北京和莫斯科亦在不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据称北京已在2021年成功试射了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亦声称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这种武器。不过北韩亦在开展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中俄和北韩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取得的进展，令美日等国面临着提升威胁及防御能力的压力。俄罗斯最大的造船厂联合造船公司星期一对俄罗斯新闻社说，在阿森 M 级多用途核潜艇上配备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将成为惯例，称朝这个方向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阿森 M 级多用途核潜艇属于核动力巡航导弹潜艇，俄罗斯一手装有最新一代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护卫舰，今年二月参加了同中国和南非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将量产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强化其核打击力度。为了应对中俄不断发展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媒体13号报道说，日美双方有望在本周批准一项联合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拦截系统的计划。华盛顿和东京此前曾共同研发了一款远程导弹，可以击毁太空飞行中的导弹。日前一篇题为《财政局长这半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文章在大陆网络热传，文章披露地方财政局长称日日被上门要钱，财政收入下降，而数据之所以还不难看，是因为左手比右手的操作，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对于经济观察部8月11号发表的这篇报道说，一地级市财政部门负责人田言直言，今年是他从事财政工作2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财政局长而家成了一个令人厌弃的职务，工作不好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田言说，他所在的地级市三宝还未有出问题，但据了解，同省不少地级市的三宝已经出了问题。三宝指的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他说，经过三年疫情后，很多县级行政区的财政已经很脆弱，面临较大的收支平衡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预判，确定明年的预算规模，争取上级支持。报道还说，某财政局长日日被上门要钱，华中某县财政局长化名陈康每日到办公室上班时，办公室外已经排了一队人，他说都是县区平衡部门和乡镇来要钱的，这个已经是常态，有时候一上午都出不到办公室。陈康说，以前还可以从土地出让收入安排资金，现在哪有资金去安排，年初的时候县领导还要求财政出钱投资项目，陈康以没钱为由硬顶了回去，现在领导已经不催投资了，对财政就一个要求，保证三保，就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陈康还说，财政收入不及预期，数据上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但这个是使用了技术调整手段，形同左手比右手。陈康表示，下半年的工作首先是要对税收应收尽收，其次是多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支持，再次就是多储备专项债项目，最后是继续盘盘家底，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创造收入的资产。报道还援引华中一名开发区财政部门负责人李健说，他上半年都是在度望着清理区内的空壳企业，因为他们只会走账交税，还享有退税优惠，但是现在财政压力太大，可能没钱退税。另一项重大任务则是将隐形债务清零，以获得上级部门资金奖励。第三件事是包装专项债项目，将一些并不完全达标的项目包装为符合专项债申请要求的项目。第四件大事是应对检查，他说3/4的精力是应对检查。某县级市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郑庄亦说，每日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后，主要工作就是写材料，这半年有意义的事情一项没做，除了应对检查就是搞专项债项目做预算。印度逐渐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应对与北京之间日益激化的边境争端。印度媒体近日指出， 自2020年5月中印爆发边境武力冲突以来，印度已经在前线部署了68000名士兵与9000吨军事装备设施，以防止中共跨越边界。据悉，印度在其实际控制线附近安置了330辆步兵战车、90部坦克、若干火炮、地对空武器与雷达等。该国空军亦在当地部署中队，军机包括标锋、米格29、美洲虎等。这些部队使用进攻态势，全天待命，亦可以在5到7分钟之内升空执行任务。CNBC 指出，中印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源自于两国在边境上的紧张关系。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副会长潘特认为，由于北京在边界问题上拒绝让步，印度感到该国之前在东南亚地区采用谨慎政策的做法没得到真正的回报。六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强调，中印边境冲突正在影响两国关系，只要边境问题没得到解决，中印的双边关系就无法得到改善。在周一，中印开始了第19轮军事级别的边界会谈。印度媒体 News18 援引新德里政府高层消息人士的话讲，中方无法承担台海与印度两条战线的压力，而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密切，这样导致中方倾向于降低局势。同时，莫迪政府亦加大了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接触力度，来抵制北京的侵略行为。东京哈德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长美贤话，今年六月，新德里表示将向越南赠送一艘海军军舰，这个是两国防务关系不断加强的最新迹象。此外，印度仲培训越南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派遣海军舰艇不断访问越南。越南亦表示计划从印度购买超音速导弹和地对空导弹，这样的做法反映出印度发展东南亚地区影响的意愿。8月14号，香港7位知名的民主人士被法庭撤销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他们先前因为参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而被定罪。已经解散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以及包括律师吴凯仪在内的5名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因反送中运动维园818流水式集会案，2021年被控组织未经批准集而被指控欺诈罪，目前正在香港最高安全级别的赤柱监狱服刑5年9个月。吴凯仪、李柱铭、李卓人和柯俊仁在法庭上聆听法官的判决。日前被拍摄到狱中情况的黎智英没有到庭。外界认为，随着民主运动人士的被捕和流亡，以及中共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令香港民主运动逐渐衰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